初地以上的境界的，在智力啊。那么这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色啊，金藏他利故，相思为即蒙佛护念，乃至相思为一凡，亦皆有通护念之意。下至闻一佛名，以同体法性有知花之力，亦得也因，终不退也。那么到了相思位就能够蒙护念，乃至于相思位已缓啊，都有通义的护念之意，乃至于一闻佛名，就着我们真如佛性的开花上都有知跟花。这个知呢是知心种子，说诸佛现在还没有护念你，但是以后有可能会护念你，你已经种下一个诸佛护念你的因种，叫知，还是一个知心种子，欣喜的心。那么花呢，就是你念到一心不乱了，发起现行啊，那么易得言应，则不退也。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明他利之意啊，得到诸佛的护念。那么得到诸佛的护念有什么好处呢？这一下看啊，这果德阿耨多罗啊，接着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阿耨多罗换成无上。三藐三菩提是正等正觉，就大乘的果德。好，那么言三不退，乃一生成佛的义名，故欠生子等皆当信受。闻名功德如此，释迦及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服。那么这个地方是欠信流通，说明我们在意念弥陀名号的时候啊，能够意念到一心不乱啊，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得到诸佛的护念有什么好处呢？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个意思。这个净土法门的信心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有一个心得，应该有一个心得，就是说偶一大师在正中分的时候强调三力不可思议啊，自信功德力、名号功德力、本愿功德力，但这个地方所强调是名号功德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三根不备啊，不管上至文殊下至普贤啊，以名号功德为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他也提出一个相同的观念，说我们这个净土的信心呢，要紧要建立真实的信心。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呢？善导大师提出两个差别，第一个叫自力信心，这个叫他力信心。说有些人呢，他对于这个净土的信心、往生的信心呢，是建立在自力。说你为什么能够往生？因为我把这个佛号念到绵延秘密，念到念一心三，一心不乱三昧。以这个正念的力量来保证，那么这样子呢，这样的信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心是生灭的，可能会有变化，而你的这个信是建立在念力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子情况呢，当你的念力破坏的时候，你的信心就破坏了。另外一个是他力信心，就是你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他力，你之所以能够往生是名号功德的对我的救拔，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现在怎么散乱没关系，你心散乱佛可不散乱，名号的功德可不散乱，这个时候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信心还在，因为你因地的时候栽培信心是建立在名号功德，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所以偶一大师啊，他也提出一个很高的见地，往生因佛在信愿之有，他并没有说往生因佛在念力之有，他关键建立在，因为信愿是不可破坏的，因为信愿是你平常学习经论所升起的抉择，跟你的善乱不善乱那是没关系的。好，所以说呢，你这个信心，你之所以能够往生，你一定要建立在信愿，建立在他力的加持上。如果说你这个信心啊，是建立在你自己的修持，你这个信心非常危险。临命终的时候，你如果修持上心里散乱，你还是害怕，这一害怕果然不能往生。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因为你信愿被破坏掉了。所以你自己在平常要检讨一下，你对净土的信心是建立在念力，还是建立在他力？一个自力，一个他力。如果你建立在自力，我劝你要调整一下，因为你这个信心是危险的。啊，你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在他力上，所以藏他力故。这藕益大师在这个经文当中啊，经常讲到这个观念啊，藏他力故啊。我们这句话可不要随便的把它读过去啊。藕益大师他很慈悲，一再的强调净土的关键，藏他力故。这个他力是怎么来的呢？他力是名号。什么是他力？什么是佛的功德力？就是这句万德洪名，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就总持佛的所有的功德。所以你一定要建立在他力的信心，这个信心才不可破坏，才是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在劝信流通的时候，我们这样读下来，也能够明白这样的消息，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大家有没有问题？哎，陈医师，花就是花起现行，就是当然这个现行的嘛，这种所谓的这个对于通体法系有现行的力量，那就是一心不乱。有知花之力，有这种力量。那么一闻佛名，一通地佛，有可能是知，有可能是花，啊，一得眼印，终不退也。那么这个地方讲闻到佛名，就是说对你未来可能是一个知的力量，也可能是花的力量，有两种可能性。有知花之力，一得眼印，一得眼印中不退。这个地方一得眼印偏重在知了，偏重在知的这个部分。哎，有下面。对，他因为这个要达到护念的话，要达到一心不乱，就是说你要能够把佛号念到一心，当然他一心的时间就是有一定的标准，那不乱，最万件在这个地方不乱。其实我是觉得一心是不难，你看这个不乱呢，你看外道的禅定很容易破坏，你看我们读这个小止观了，外道有禅定了，在虚空中挥，对不对？虚空中挥啊，他听到那个宫女的唱歌的声音啊，他禅定退失掉，如鸟折翼，就像一个鸟翅膀折断要掉下来。就阿罗汉在空中挥啊，他听到宫女，他不断，他神通不会失掉。为什么？阿罗汉的禅定当中，他有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光明现前。他听到声音，他知道他能够抉择那个声音是不净相，是苦相，是无常相，是无我相。那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烦恼一定会活动，我无始觉的贪爱娑婆的烦恼一定会活动。但是我们平常有栽培的信念，我们那个时候观察娑婆世界者噩梦者也，娑婆世界者天梦者也，这个娑婆世界是烦恼障业障暴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三界的烦恼，三界的业力会勾引我们，来破坏我们的正念。但是我们平常在对净土信心的时候，念这个佛号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观慧现前。那么这个观慧一抉择下去，我们就不动，不为烦恼所动。如果说你念这句佛号啊，你完全没有信愿的，就是强压啊，烦恼不能断，叫它断，强压的啊，就藕益大师前面说过，昼夜弥陀十万，所灭的罪如所灭的罪如爪中土，未灭的罪如大地土。你用强压的力量，你念佛才念几十年，你过去的烦恼栽培是无量劫栽培的， 一个熟境界，一个生境界，你抵得过他？是不是？这小孩子跟大人能够打架，但是你有智慧不同，因为从智慧上，你从根就把它破坏，因为你看到这个烦恼的相貌是不净相，是苦相，是无常物，它不是那么美妙的。我们认为它美妙是我们的颠倒，三界不是一个美妙的一个果报体。我们之所以贪恋娑婆世界，那是看到蜂刀上的蜂蜜，没有看到那个刀，那背后所含摄的那个过患我们没看到。所以说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偶遇大师一再强调信愿持名，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有个观慧。所以凭什么你的一心能够不乱？凭什么不为见识所乱？凭什么？不是靠你的念力啊。当然念力也是有，主要就是你那一念的抉择，你能够抉择娑婆是苦，极乐是乐，你看到的娑婆的真实的苦相，看到极乐世界真实的死，真实的这个乐相。而这种抉择是要透过你的经论的学习，闻经达理，断疑三生性，从内心当中很真诚的升起，而不是说你什么经论都不学，你强迫你信相信，那没有用的。世界上的事情呢、啊，强迫的是没力量，那个薄弱的。所以我们对净土的信心呢、啊，我一再强调，你要很冷静的看偶一大师，他会引导你。你看这个整个偶一大师，他就告诉你怎么去抉择。哦，这个娑婆世界是什么情况，极乐世界是怎么样？你一定要很冷静的去透过他这样的思考，内心当中啊，真的是这样没错，我过去。之所以贪恋娑婆是错误的，是颠倒的，我应该要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这才是合乎离苦得乐的。那么你透过真实的一个抉择观察以后升起的信愿，这个是不可动摇。所以净土法门还不可以迷信啊！别人相信我就相信了，你凭什么相信？你也不知道。而这个信心非常薄弱，那个疑根没有拔，那是表面的信心。所以我们也一再强调，往生以佛在信愿之有无，啊，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这个信愿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你能够花一点时间呢、啊，用一点心力在弥陀要解上啊，建立信愿是非常容易的，是可以做到的，在弥陀要解，这偶遇大师他。为你抉择的方便，你根据他这样的思考运作，你可以拔出你的疑根的，可以。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说偶遇大师是法身菩萨称言在的，我完全相信。你看他能够把阿弥陀经解释的这么的透彻啊！印光大师说纵令古佛出世重铸此经，亦不高出此矣。释迦牟尼佛解释他自己讲的经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正的能够静下心来花一点时间在弥陀要解上，你好好的去体会、啊、可以拔除疑根，能够建立信愿，可以做到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
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面丙二欠愿流通，那么在本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有三次劝我们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那么第一次的劝我们发愿呢，是在正中分的前两颗，就是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么这个地方本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发愿，主要是依据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从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信当中呢，就是说极乐世界它提供我们一个庄严的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国土，就是说从正报的身心上来观察，这个果报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所创造的一个异生身， 他能够卸脱老病死的痛苦，他能够具足五种的神通啊，他有种种的自在的境界。那么从医报的国土上来观察呢，极乐国土它的住处的庄严，深处的庄严啊，种种的宫殿楼阁啊，天夜明空，黄金为地，宝树的花香等等啊，衣食自然，它的医报环境也特别的庄严。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从一种极乐世界，他提供以一种安乐的果报啊，所谓极乐国土则好梦者也，劝我们化愿求生国土啊，愿生彼国。其次呢，从一种圣道的修学角度啊，就极乐世界它能够使令你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就是说你到了极乐国土，你那一念的明了的心性，在受用一正二报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能够成就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换句话说，你这一念心啊，一直往佛道清净，绝对不会再退转。另外呢，你在那个地方能够亲近诸善善人啊，亲近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理由主要是扣着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它有一种清净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在讲完前面的两颗啊，他很真诚的在第一次劝我们化愿啊，愿生彼国。那么这当中他主要一的两个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则好梦者也，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这是第一个化愿。其实呢，在第二次的地方呢，是在啊正中分的第三颗啊，那正是行者之真名号以力行啊，释迦牟尼佛讲到说这个净土的行门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真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善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讲完这段以后，他后面再强调，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经者，应当问生彼国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啊，因为修习净土的人，一个念佛的人，他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得到佛力的加倍，所以能够保持心不颠倒。那么从这种临终能够心不颠倒这样的一个利益来说呢，佛陀也是再一次的劝我们啊，应当化愿生彼国土。这是第二段的基于心不颠倒的理由，劝我们愿生彼国。那么这第三个是基于受身的理由，受身于彼国而能够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三个理由。好，那么我们看经文啊，舍利佛，若有人以花宴、金花宴、当花宴一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花宴生彼国土。好，那么这当中呢，经文当中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说明花宴的功德，第二个呢正是劝我们化愿啊。那么在化愿功德当中呢，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若有人以化愿、金化愿、当化愿啊，所以说化愿的情况呢有三种情况啊，从过去、现在、未来来说呢，说你这个人在没有听到本经之前你已经化愿了，或者说你现在才开始化愿，或者说你当化愿啊，你准备要化愿。好，那么化愿什么呢？一生阿弥陀佛国者，这个意者希望，你内心当中希望下辈子能够升到阿弥陀佛国土。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那么前面的信心呢，就是说你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意念十方诸佛的名号， 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这个是你对佛的名号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意念能够不退转离无上菩提，但是不表示你能够往生，因为没有愿力的引导。那么这个地方呢，更进一步就是说呢，如果你能够升起愿，愿生阿弥陀佛国者，那么这样子呢，你就有一种力量能够不退转离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就能够有一种力量啊，在彼国土受生而能够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么这种不退转的情况呢，也是有三种情况，就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么这个已生是根据全面已化愿所成就的功德，那么今生是今化愿成就的功德，那么当生呢是当化愿的功德，配前面的这种化愿而成就受生。那么这段呢是说明化愿的功德啊，就是化愿而能够受生到彼国。那么第二段呢，就佛陀正式劝我们化愿啊，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化愿生彼国土。就是你已经有信心了以后，虽然你能够得到诸佛的护持，但是你还要进一步的化愿，那么有这个化愿的功德呢，使令你受生于彼国而成就无上菩提，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的注解啊，这当中呢，对于受生彼国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正式的解释，命三劝之意啊，在这个本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三次的劝我们化愿啊，以愿以生，今愿今生，当愿当生，正显依信所化的愿无虚愿啊。那么这个愿是扣着信心而来的啊，以化愿就以生，今化愿今生，当化愿大生啊。所以我们依止我们真实的信心所引生的愿啊，那么这个是个真实的愿力，有真实的功德。那么非信不能化愿，非愿信不能亦不生，故因若有信者应当化愿啊。所以这个信跟愿这两个是互相有关系的啊。有愿者信之欠，行之疏，尤为要务，己愿者信行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千也啊。那么这个愿呢，在这个三资粮当中，它对望着前面的信，它是一个劝。这个券呢，就是古时候这个银楼啊，给你这个银票一种价值的证明。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愿它是一个信的保证。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依止信而发起愿，而当我们发起愿的时候呢，也就是对前面的信有一种加强的力量，它对信有一种保证的一种功德，他对望着前面的信，他有加强信心的一种力量。那么对望着后面的行呢，他是行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说呢，他能够引申行门的升起，他能够引申行门的升起啊，有愿力，因为你想往生，所以你就会在没有时间当中强迫自己拨出时间来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往生，就是这个理由。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愿在三资粮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己愿则信心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千也。我们从本经上的文字上来看啊，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啊，这个愿啊，它贯穿的整个正众分的信愿行。虽然说在第一颗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信，它的重点在信，相信三力所成，极乐世界三力所成，但是极乐世界它所表达的那种功德的境界，其实也有在引申我们愿生彼国的那种味道在里面，也有这个愿的味道在里面。那么第二颗的愿，那当然真实，但在行的时候，佛陀讲完名号的行门以后呢，佛陀又说持名的好处，因为你有佛力加倍，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所以我见势力故说此，若有众生闻说者，应当化愿生彼国土。在讲完行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劝我们化愿。所以说呢，从本经上看啊， 佛陀似乎是很重视花愿这件事情，因为他往前能够加强你的信心，他往后呢，他能够引申你的念佛的行门。啊，所以说佛陀在本经当中呢，不厌其烦的三番的劝我们应当花愿生彼国土，啊，因为它太重要。复次，愿生彼国及心愿二门，愿离娑婆依苦集二谛所发的两种弘誓相应，心求极乐以道灭二谛所发两种弘誓相应，故得不退转移的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愿生彼国，事实上开出来是两门，一个是心，一个是愿。那么第一个是愿离娑婆，啊，那么为什么愿离娑婆呢？这当中的理由是依止苦集二谛，因为娑婆世界的果报体是苦的，啊，这个苦是由这个杂染的烦恼跟业力所招感的，啊，就着这个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这两个理由而愿离娑婆，啊，那么心求极乐呢，也是一道灭二谛，接着法门无量誓愿学跟佛道无上誓愿成，啊，为了成就清净的功德，而发起二种的弘誓相应，故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换句话说，我们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事实上是随顺于四圣谛的，啊，那么我们之所以愿离娑婆，主要是娑婆世界是一个杂染的流转门，我们之所以心求极乐呢，是因为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的环面门。所以说呢，你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正是跟无上菩提心完全相应，就是你的四弘誓愿跟你的无上菩提心是完全相随顺的，啊，所以这愿生彼国，事实上就是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偶一大师把这个愿啊，跟无上菩提心把它给融通的，啊。那么这个看第二段的破译，啊，对这段经文的破译，问今花愿但可应当生何名今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花愿，但是我们还是一个人的果报，怎么能够说净化愿今生呢？啊，那么应该是当来受生，这个地方怎么净化愿今生啊？那么提出这样的疑惑，看偶一大师回答：此意恶意，耶一其明经现身化愿持名，临终定生净土。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经是耶的一起的生命，所以这个经的范围很广。说什么叫经呢？就是我现身化愿持名，临终定生净土，那么这两件事都是在一起的生命当中所收摄，所以说今化愿今生也就可以，啊，这样讲也是可以。但是偶一大师的意思，他的解释啊，是偏重在第二段，啊，在第二段当中有深意，有甚深的含义，啊，看偶一大师的注解。夜刹挪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秤两头低阳石等，何事娑婆报尽荒意真实，只尽信愿持名，连恶光荣金台隐现，便非娑婆界内人矣。那么这段经文在解释的时候，偶一大师的意思是偏重在第二个，说今花愿今生，说你现在花愿有什么好处呢？你现在就受生。那么什么叫做现在呢？就是刹那，你念头开始花愿的时候，那一个刹那当中呢，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一个念头发动，愿你娑婆心求极乐，这个时候你就一念的受生于极乐世界，啊，那么乃至于你的念头的相续，你那个生的力量一次一次的增长广大。这个生呢，什么叫做生呢？生就是本无今有，说这个东西，这个法，不管是一个杂染法，不管是个清净法，它本来不存在，它本来不存在呢，本无，但今有，因为你的一种造作的因缘，哎，现在出现了，这个叫做生，啊，本无今有叫生，啊，就是你在花愿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当中啊就有变化， 在你这个杂染的血液谷当中啊，出现了一种往生的力量，出现了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功德的一种力量。好，那么这当中的一个道理啊，藕益大师解出他的道理，说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好，那么这样解释因果是最彻底的啊。说这个因啊，一般我们讲因就是一种业，一种身口意的造作啊。说你这个身口意的造作，事实上是从心发动的啊，身口是不能造作啊。所以因是你一心所造作，这个果呢，就是十法界的一正果报，也是你一心所变现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什么叫一切呢？这个一切包括的因跟果啊，就是因地是怎么来的呢？你为什么会有业力呢？是你心所发动的，这个业是你心所发动的，身口是个工具而已啊，就是你的妙因是你一心所创造，那么果报呢是你的心所变现啊，所以妙因妙果不离一心。那么这当中呢，讲一个譬如秤两头低扬十等，就像秤子的两头，一个 低下去，同时一个高起来，就是说呢，你在创造因地的时候，你那个果报在心中也就同时成就，所以不必等待娑婆报尽，你方欲，欲就是受身，你才收身于这个真持，受身于七宝池的八，七宝池的莲花当中。好，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受身呢？只尽信愿持名莲萼光荣啊，莲萼的莲花，莲花开始慢慢的茂盛啊，这个金台就是莲花座，莲花中的光明也慢慢的显现，你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人。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解释因果是根据天台的这种言教的思想啊，依着现前一念来解释因果啊。当然这样解释因果是最圆满最疗愈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异界的众生，异界的果报体啊。那么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我们依止佛号为所缘境啊，我们强迫自己的内心啊，在现前一句佛号当中啊，专一的安住，相续的安住。那么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的慢慢慢慢把我们那个散乱心啊给统一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心意尽性的境界啊，可能异界地定到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啊，到了味道地定的时候啊，我们的色身就有变化，这果报体有变化。说这个我们这个四大那个地水火风啊，就产生一种殊胜的清安乐。那么这个清安乐不是异界的果报，异界的果报是出众性，怎么会有清安乐呢？这一切事例就解释了，说啊，你内心当中产生禅定的同时啊，你内心当中也产生了一部分的这种色界的四大，就从你这个身心当中产生出来啊，就是妙因妙果不离，不离一心啊，就是你在创造一种禅定的业力。因为这个禅定的业力不是异界的业力，但是过人法，超越异界众生的一个法。所以说呢，虽然你正式的果报是来生的这个色界的果报，但是你在现在你的果报体已经有变化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呢，我们打佛七也是这样，打完佛七的打佛七啊，前几天啊先散乱了，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那么你在七天当中用这句佛号啊，忆佛念佛啊，来欣喜你这念的身口意。打完佛七以后，你还是你，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点都没改变，还是一个人的果报，但是其实你的身心世界已经不一样，你的身心的果报啊，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当中啊， 有一种殊胜的业力，有一种殊胜的功德成就了。虽然他那个果报的出现是你命中，但是你打完佛七的时候，你那个果报已经成就了，那功德已经成就，是在打佛七的时候功德同时成就了。当然也显现，那是临终才显现。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偶一大师是强调啊，这个因果同时的一个观念。这个地方啊，他强调因果同时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深意，就是说呢，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比如说我们发愿，我们在发愿的时候，我们一般说，哎，我今天所有的功课都做完我才发愿，这当然是理啊。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念念相应念念生啊，他很强调你要烁烁发愿，就是说你发愿一次有一次的力量，发愿两次两次的力量。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印光大师也一再强调啊，他提醒所有的在家居士说啊，你身为在家居士啊，你的力言特别多啊，是的啊，仗道的因缘特别多啊，但是站在净土的角度啊，你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一个修行人，一个生着，特别是一个净土的修行人，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你完全没有逆境啊，凡情日盛，你怎么能够愿离娑婆呢？你要花很大的精神体力去修观的啊。但是你在逆境当中转逆缘成菩提道，每一次逆境的刺激啊，你内心跟逆境一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从内心深处的苦啊，所以这个愿离娑婆是从苦集二谛发动的啊。你内心当中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我再也不在三界里面受生了，那个力量就大，就是大。所以那个正缘法师啊，慈济真言法师，他现在有600多个会员，慈济功德会。他刚开始的时候啊，30几个会员，他那个时候要每个会员啊，一天存1块钱，一个月就要30块过来，拿这个钱来做功德。他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是一个人交30块。那么有信徒说啊，师父啊，就那么痛，那么辛苦干什么？一天存1块，我一次就给你30块。真言法师说不是，你每天要存1块，每天都起一个善念，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每一天都存1块，你一个月有30个愿力，你一次给我30块，你才起一次的愿力，这功德不一样。我觉得正言法师这个人是有大智慧，通达诸法的缘起，这个思想跟偶一大师一样，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也强调在做功课的时候，做完功课的时候化验，但是你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强调啊，若以化验进化验当化验，若以身若心身若当身，这个地方强调平时你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怎么去操作你这个念心，特别是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啊，那真是千年的冰山雪莲啊，大好机会。因为你在念经的时候，你念经的刺激啊，身心的病痛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发音的力量那可是大，跟你平常在冷静房里面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发的念的力量就不一样，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偶一大师啊，他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秘密义解释出来。你说化验就化验，为什么要说以化验进化验当化验，若以身若今生若当生？这个地方佛陀在秘密当中就提醒所有的修净土人，所谓的化验是在平时啊，特别是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逆境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本来是要折损你的，你经过这么一转，变成一种往生的一种动力，往生的资料。这段经文有这么一层深意在里面。啊，看偶一大师的结叹，极言极顿难思难应，唯有大智方能谛行。这么一段， 殊胜的缘起啊，这么圆满顿超的一种观念啊，很难口意心思的，只有大智慧的人，通达缘起的人，才能够真实的去相信他。这段的劝言流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华严经说一行三昧，说啊，这古德在这个净土的古德有一个祖师说，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先想一想，先想一想你做这件事情跟你的往生是相随顺或者相违背。说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呢？我怎么去抉择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对你往生是相随顺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做的时候是跟你往生极乐世界相违背的，你不要做。说为什么要这样抉择呢？这样子你每一次都以这个思考来抉择啊，你这个人的生命啊，就只有一个方向而已，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树啊，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你这个树所吸收的所有的阳光、水分、矿物质所生长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往西方的地方方向，这个地方是群岛。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候把这个树砍断，它倒下去也只有一个方向，乃至于你死于非命，你的生命体也不必别人助念，因为你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平常的思考都是这样的思考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极言极顿难以难思，唯有大智方能地行。这个是一个一行三昧的一种功夫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劝言流通啊，劝我们应该要平常的烁烁的化愿啊，是这个意思。看丙三劝行流通啊，这个行指的是持持名号，从本经当中所安立的行门啊，就是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为行。这当中分两科，出诸佛转战二教主结叹啊，先讲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第二届呢讲到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看第一科，诸佛转战。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以虚有之事，能因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么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经文要结束的时候呢，佛陀又讲出了一件事，说舍利弗啊，招呼的舍利弗，他讲出一件重大的事情，说如我今者，就像我现在啊，我赞叹诸佛各于西国出广长舌向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事也，像我这样子在赞叹诸佛弘扬净土法门这样的不可思议功德，哎呀，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么原来在十方世界的诸佛也对他的弟子呢提起我释迦牟尼佛来赞叹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十方诸佛是怎么赞叹释迦牟尼佛呢？这一下就说出他的内涵，说啊，在娑婆世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成就甚难稀有之事。什么叫甚难稀有之事呢？就是说呢，他能在这个娑婆国土，这个娑婆就是堪忍，说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堪能忍受心中的烦恼跟罪业的障碍，他心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罪业障碍他，他能够堪忍。其次呢，他能够堪忍生死轮回的痛苦的果报，他那个果报底，每一次的果报底有种种的老病死的痛苦来折磨他，他也能够堪忍，不想要去，不想要解脱，他有这种力量啊。那么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种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当中呢，他能够做两件的事情啊，甚为甚难稀有。第一件事情呢，在五浊恶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菩提，这件事情甚难稀有。其次呢，为诸众生说是一件世间难信之法， 在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当中弘扬净土法门，这件事情甚难稀有，也是甚难稀有啊。就是说他能够在这样的一种乱世当中成就无上菩提，成就自利的功德，他也能够在乱世当中啊能够宣扬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他有这种勇气，这件事情也甚难稀有，能够成就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好，这个是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好，那么讲这段经文有什么深意呢？看罗威大师的注解，先明诸佛的转赞。好，诸佛功德智慧虽皆平等，而施化则有难易。那么一切的诸佛，从他的本门来说呢，他的法身报身功德智慧是平等，但呢就了一起的应化来说呢，这当中就有难易的差别啊。就是应化身啊，每一次他所成就的应化身啊，在成就佛道，在教化众生有难易的差别。好，那么这个难易呢，我为大师做个简别，说净土成菩提易，着是难。就是成就自利功德当中呢，我们在清净的国土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这个自己的果报体啊，没有老病死的障碍，这个成就无上菩提容易啊，你要打坐也容易，你要清净十方诸佛也容易啊。但是五浊恶世就难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哈。我们每一个人成佛都是从凡夫开始修起的啊。